有北墙，有西墙，有南墙，有东墙。那为什么这一段是大祭司的？为什么有一段是妇女党在那儿建的？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圣经细到一个地步说，这不光是父亲做的，还有女儿也做的，这叫妇女党。所以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很多妇女党，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工作是妇女党的？所以你看见吗？讲到配搭，讲到他们一同建造的时候，他不是建造普通的一件小事，他建造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以首先你起码要知道耶路撒冷城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那么城墙大概是什么样的城墙，对不对？比方说你现在翻过来，你翻过来这个翻过来这个地图，上面这个地图是告诉你说怎么样从古时到印度，证明给大家看，这是亚哈水鲁的，就大利乌的，就大利乌的，你看见吗？就在他的任内，然后呢圣殿就重建起来了，献殿就在那个他任的亚哈水鲁任内啊。那么顺便告诉大家，那么等一等你读下去，就在他们献殿第二年，亚哈水鲁就迎娶了以斯帖。所以这个都是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他们敲定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也有一些帮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功夫，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能够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解释给弟兄们听。那这是上面亚哈水鲁的故事，就是这个这个以斯拉那个里面所讲的这大利乌的故事。 OK， 那下面呢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三部分，不要忘记，最早的部分就是大卫时期的。那大卫，你看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分成上层和下层，这一部分就是圣经中的锡安山，这下面这部分就是圣经的锡安山，上面有圣殿的就是所谓圣殿山，那整个都是摩利亚山。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从摩利亚山下和山脚下开始的，山脚那块叫锡安山，然后这里有大卫的王宫，那么现在据说大卫的王宫已经发现了。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你今天有可能站在一个看台上，那看台上你往下看那个情景，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看的情景啊。不过大卫做了一件错事，他睡得太晚了，早晨起了到了黄昏起来，东看西看就犯罪了。那么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的景色，如果把那些房子电线杆都拿掉的话，那大概就是大卫那时候的景色。所以这是大卫时期的耶路撒冷，然后在上面呢就是所罗门时期的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呢沿着摩利亚山是最早最早的耶路撒冷。所以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摩利亚山。锡安山是大卫的宝座，摩利亚山是讲到神的殿，这两个加起来就叫做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呢，不是亚述把十个支派掳走了吗？那么有一些难民呢就逃到耶路撒冷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西西家的时候，整个的城就扩大，往西边扩大。所以呢这样说吧，整个耶路撒冷城啊，是这个，如果是耶路撒冷城的话，这边是橄榄山，这个是摩利亚山。但是呢摩利亚山是耶路撒冷的东山，耶路撒冷的西山也有个叫西山，这个中间呢有个中央山谷。所以现在呢我们所讲的耶利米，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呢，应该指这一段来说的，就最早的就是山脚下那个是大卫的耶路撒冷，山脚上城是我们说是所罗门的耶路撒冷。然后呢因着大家逃难逃到耶路撒冷，所以你去读圣经里面讲的第二区，那这个考考大家哈，这个看看你能不能找得到，圣经讲的第二区，耶路撒冷有个第二区的，第二区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扩张在往西边，往西区所在的地方。那几个博士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到希腊王宫吗？希腊王宫就在西区，就在西区，就在所谓第二区。所以严格说来呢，真正的当时就是当时真正巴比伦所毁掉的城墙，烧掉的城墙，不光这些城墙，包括这个城墙都在里面，包括这个城墙都在里面，西区的城墙通通在里面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读以斯拉记，读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时候破损不堪，根本没有办法恢复了。 所以在尼西米他所建造的城墙，那时候的确把什么，把耶路撒冷缩小了，他最少他只能保护这一部分。所以尼西米的耶路撒冷是不包括西区的，不包括西山的。尼西米的耶路撒冷这个而且比原来的缩小了，我们等一会会告诉大家什么地方缩小，什么地方他挖进去的，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你稍微要有点概念才可以。所以你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根据考古的知识，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大概的城是这样的城。所以你有了概念以后，你就知道说耶利米他夜间起来巡查的时候，他是怎么走，从哪里怎么走，哪里怎么走到哪里的。那我相信呢，我们有了这些资料以后，应该能够帮助弟兄们。然后你抓住这些事实，你才能够读出里面属灵的教训来。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上面好像读了好像没有读一样。好，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就是，所以我们说过，这些资料都是最新的，而且呢也是最可靠，因为这都是专家们他们经过考证的结果。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跟圣经比较，你看见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现在呢，我再说一遍，就是这个年表呢。早期很早很早根据圣经大概就差不多了，但是后来有新派的人说，你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什么等等，他说以斯帖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名字啊什么等等，那么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但是呢，现在慢慢根据考古所得的资料，大概又回归到圣经里面的资料。所以呢，所以大概这样。那么不过我要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说还是圣经的是最准确的， OK， 因为神的话是不会错。那么这些可以给我们做参考，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让我们读圣经帮助来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公元前538年，那一年呢，就是波斯王古列王他不下了命令，所以呢就是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凡受感动的，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这就是以斯拉记开始，就是从那天开始的。那么不要忘记，这里我们顺便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古列，因为波斯跟马代人向来都是漂流的人，或者说我或者今天这样说，今天大家看报纸常常看到库德族不是吗？那库德族人呢，是现在除了以色列之外到现在还是全世界到处漂流的，就是说在全世界到处漂流的现在是库德族人，以前就是以色列人到处漂流的。那么这个库德族人是谁呢？库德族人多半在哪里呢？多半是在伊朗的北边，而且呢多半是在这个什么以这个土耳其南边那一带，那一带的地方叫库德斯坦。那么库德族人就在那个地方。那库德族人其实就是马代人，就是圣经中的马代人。那么他们到现在呢一直到处没有漂流，因为整个库德族他们的版图像法国版图那么大，到现在还是如此。他们没有家，所以他们希望他们自己有个家园。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库德族也给世界带来一些很紧张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圣经中的马代人。那么好了，那么说这个那么因为当初呢这些马代波斯人到处漂流的，所以他们能了解漂流的痛苦。所以等到他们建国了以后，等到他们波斯江山定下来以后，那么他就下命令，就是所有被掳从不管从哪个地方被掳回来的，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这就是因为神老早在这些波斯马代身上已经老早预做一些预备工作，他们自己是流离失所的人，他们能知道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历史的因素，当然圣灵主要这个超然的因素就是圣灵激动，我就是感动这个古列王，而且古列王就像以赛亚45章所预言的，神老早就指着他的名，还没生下来就叫他的名字的古列。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为了这个时候能把以色列人被掳的能够带回到耶路撒冷。那带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救恩能临到全世界，因为这是神整个救赎工作一个最中心的目标。所以在神整个调动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神摆布这些旗的时候，你看见吗？古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座旗。那么这个就是整个 以斯拉季的开始。好，那么到了公元529年，那么大家29年，所以大家知道经过多少年哈？你们这个简单算数，我想我不要听你算了哈。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古列大帝的儿子叫康比萨斯，那这是历史上的名字，圣经里面你去读就那你就你所读的就是这个这个名字就好了啊，因为这要去对的哈。就这个人，那么他呢要求破令犹太终止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所以是他下的命令。所以你去对好了，那是以斯拉记第4:7-16，那里面所讲那个波斯王就是指着古列将军的儿子叫的康比萨斯。好，那么到了522年，公元前522年，就离过了7年以后，这康比萨斯呢就杀了他的兄弟叫做士马特斯。这个翻译士马特斯呢一定是香港人，因为你是北京人一定是司马迪斯。你看如果根据英文应该这样翻的，但因为广东话所以可能是司马特斯。这就好像你们翻这个，就好像普通这个国语不普通，如果北京人翻这个滑铁卢就是滑铁卢，这是我打老道，这里是滑铁卢，所以这个翻译不大一样啊。那不管怎么样，他杀了他兄弟图马特斯以后呢，他就独揽大权，那大权在握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那仍旧继续在停工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给了大家这个年表，就知道说圣经里面发生什么故事，世界发生什么故事。好，到了再过一年，就是公元前521年，这是很重要的一年，大家可以记住这一年哈。那就趁着这个康比萨斯远征埃及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呢，他叫做葛莫德，他就篡夺了王位，一共是7个月。那么之后呢，那么政权呢又被有皇家背景的大利乌，这就是我们上就是亚哈水鲁就夺回来了。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以斯拉记第4章所记的大利乌，也就是以斯帖记所记的亚哈水鲁。那现在就对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利乌又称为大利乌大帝 The Great， 就是他大利乌 The Great 是大帝，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大帝呢？因为他的确武功啊各方面是非常显赫，那的确只有他能够把版图从古时带到哪里呢？带到这个带到印度。那么大家问说，那么亚哈水鲁为什么不叫亚哈水鲁？为什么不圣经不说大利乌？因为亚哈水鲁在圣经里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哈，像4:6也有个亚哈水鲁，所以你搞不清楚谁是亚哈水鲁，对不对？然后下面讲亚哈水鲁之后，又讲的亚达薛斯，所以亚哈水鲁就是亚达薛斯，亚哈水亚达薛就是亚哈水鲁，那什么意思呢？现在你明白了，这个亚哈水鲁不是名字，亚哈水鲁是封号。像法老好几个，对不对？摩西那个时候法老也是法老，好几个约瑟那个有法老，这个都是法老。就是说凡是埃及的最高的领导叫什么？叫他法老。但他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名字，有一个名字就叫就这个名字叫那个名字嘛，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所以这个不同的名字的事。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不光圣经如此，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亚比米勒。那你读圣经觉得到底有几个亚比米勒？是一个亚比米勒嘛？亚比米勒是封号，但是他的有不同的名字。那同样，亚哈水鲁是封号，不是名字，这个就清楚了。所以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第4章，一面讲到他们上告于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然后下面又说亚达学习年间，你搞不清楚，那么其实就是那个亚哈水鲁啊。因为什么？一个是封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名字。那亚哈水什么意思？亚哈水就是就是拥有者啊。那么鲁呢就是头的意思，他是有拥有，世界都是他的，他又是头。所以在整个的波斯帝王里面，唯一的真的他的版图是从什么地方？从这个古时一直到印度的是亚哈水鲁。那讲的亚哈水鲁很有很多的故事啊，你就这是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以斯帖，亚哈水鲁是很，你其实读圣经的亚哈水鲁，你知道他就是很要面子，是要面子的，对不对？所以一会儿呢，就给这个。